这从前这个大兴法师啊，他很讨厌人家叫他假太郎，他这个大兴法师他很早就来台湾了，民国38年他来台湾啊，他进到台湾人看到出家人都叫他假太郎，他很不高兴。有一天我跟他从狮头山，他上狮头山去，从山上下来，下山了要坐车子回台北，我送他下山，那么中途碰到这个台湾人，我们本地人呢不懂啊，就是对出家人称的假太郎啊，他看到大兴法师，他也在旁边指指点点说，哎，这是假太郎哦，他听到了他生气啊，他说我嘛有假凤，我不是假太，我嘛有假凤，我不是假太假太娘，我嘛有假凤，也不假太，我不是讲咱假凤假太娘，我那有假凤啊，一般来说是假太郎会变成吃菜，好像没吃饭啊，那么因此他听到了他就翻他一句幽默的话，他说我也就吃饭了，不是吃菜而已啊。台湾人喜欢看到出家人都称他叫假太郎，就发了这么一个笑话。那么因此啊，他们皈依啊都是叫做封斋，所以他来皈依的时候，他喜欢这样说：哦，我假东斋假瓦库了，哦，或者是我假发斋了，哦，发斋就是早上吃，中午晚上不吃。那么这个素食跟荤食混合在一起，好像开花一样，哦，发斋。很好笑啊，那么完全是吃素的，还有叫假等斋哦，那是不能吃荤了。他把这个吃素看得相当严重啊，相当重要。那么一点荤腥都不能碰到啊。假如你这个煮菜的菜锅是煮过荤菜的，那你煮素菜给他吃，他绝对不吃。他说这样是会开斋了啊。那么因此他就注重这个吃素啊，所以变成这个皈依三宝啊，他就变成就是封斋啊，封斋他不懂得什么叫做皈依三宝。因此如果一般人他虽然是学佛学很久了，他不懂得佛法，您叫他皈依三宝他不敢，他说假为屌啊，哦，他觉得他还不能吃长素，还不敢皈依啊。有的他吃长素吃很久了，他说我皈长素啊，皈就是皈长素，吃长素的皈，不是花素的。这是台湾的特殊情况。还有一种啊，我记得我初出家当小沙弥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皈啊都是写书文，在佛前念一念读一读，师父给你安上一个法名啊，在书文把书文拿到佛前呢，上过供，读一读就算了，就叫做皈依了，好，封斋了，就封掉了啊。那么也不懂得什么叫做三宝，莫名其妙的，他好像是把这个书文烧到佛前呢，给佛知道了就行了。那么这个皈依的人对三宝完全是不懂，莫名其妙。从前我在狮头山都还是很普遍的流行这种风气，那么另外有专门印刷的那种的书文，叫做皈依三宝的书文啊。后来我懂得佛法之后，看到就觉得很好笑啊。我们本省人呢实在很愚痴，不懂得佛法啊，以为皈依三宝啊，念念书文就算了，什么都不懂。所以后来我就慢慢把它改正过来，皈依三宝主要是皈依的人呢要心念口言，在佛前至诚恭敬念了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那么把这三句话念出来，心里有至诚皈依，就能得到三皈的功德。那么这是最重要的。那写书文呢一点用处都没有啊，那只是一种安心法而已。那么因此对于这个三皈的道理啊，必定需要知道。那么平常对皈依三宝的道理要细讲啊很难，没有这个时间。比如说皈依的时候大家都很忙，或者是碰到这个佛菩萨圣诞的日子，要做的佛事很多，没有时间说皈依啊，只是简单的念过三皈。对于三皈的意义啊，顶多是把这个住持三宝的名称呢、简单说出来让他了解啊，能够发心皈依就算好了。那么进一步对于这个皈依三宝的意义啊，就很少细讲的。台中莲社春秋二季举行皈依，那么皈依的人都很多，几百人，最多700人、800人都有。那么他要皈依之前先讲个半个小时，也只是说一个大概，比不讲要好得多， 总之他们已经对于这个三宝的名称啊已经知道了，然后才替他说皈依。那么因此我上次讲过之后啊，才想到趁这个机会啊，因为我们没有规定要多久把这一部经讲完，所以我不妨趁这个机会啊，对这个皈依三宝跟这个三宝的意义啊详细一点讲，因为平常是没有这个时间讲的。甚至就是学佛的出家人里面也有许多对于这个三宝的意义很详细的了解的恐怕也不容易也不多啊。那么因此我就想利用这个机会啊，根据古德的解释对这个三宝的意义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解释。因为临时才想到没有办法拿去打字了，那么只好将我自己写的原稿啊把它引印缩小引印出来，今天分给大家的啊这一章，今天分给大家的这一章啊，就是我想把这个三宝的意义比较详细一点讲，所以把这个稿子编好之后啊来不及打字，只好按照原稿把它缩小引印下来。有些字体啊潦草比较不清楚，那么讲的时候希望各位注意看，假如有发现字体不大清楚的，自己随时把它改正过来啊。本来这一部经后边也有敬三归品，也有供养三宝品，对这个三宝的意义后文还有的。敬三归品在第二十品，供养三宝品在第十七品。那么等到讲到第十七品呢，可能还有相当相当长的时间，因为这个受戒品就有很长的时间来讲。那么因此我想等到那个时候讲啊，那会变成呢深的先讲而浅的讲的后边了，而且这个三规的意义还不懂，后边讲的五戒讲的菩萨戒应当是比较难还有难懂的。那么应当要把三规先了解，然后才来学习五戒菩萨戒才对的。所以按照次序，这边就应当先把这个三规的道理啊把它好好的说明一下，到了后文供养三宝品敬三归品，那只是顺着文字做消文解释就可以了，就不必细说。所以我还是决定啊先把这个三宝的意义在这里先讲清楚。那么这个时候啊讲这个三宝的意义就不必看经文了，不必看经文，专看今天分发给各位的这个讲表啊。我这个原稿的字比较大啊，那么因为要引印呢太多章也不方便啊，那么就把它缩小成为一章，我的原稿自己写的字就比较大一点。那么这个要说明这个三规的意义啊，第一先要了解在佛法上所讲的三规它的种类有几种。按照戒律里面说，三规有五种三规，看着今天分给各位的表第一段啊，五种三规。按照这个戒律，比如说四分律、五分律、十诵律、生息律乃至所有的律论所讲的这个三规的种类啊有五种。第一叫做翻邪三规，第二叫做五戒三规，第三叫做八戒三规，第四叫做十戒三规，第五叫做具戒三规，具戒就是具足戒。这是根据三佛多论啊，三佛多部的戒律，三佛多论里面的分别，这个三规有这么五种。因为我懒得写那么多字啊，眼睛不好写字比较辛苦，所以就把这个三规两个字都略掉了，第一翻邪，第二五戒。那么每一句每一种下面都有三规两个字的。那么按这五种三规我先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各位要注意听啊。第一叫做翻邪三规，什么叫做翻邪三规呢？这就是完全还没有入佛门的人第一次皈依三宝，第一次发心来皈依三宝啊，那就叫做翻邪三规。单皈依三宝没有受戒， 不是为受戒而皈依的，也叫做单三皈，单三皈，单单皈依三宝。而论它的功用，皈依三宝所得到的功用方面说，就叫做翻邪三皈。还没有学佛，没有皈依三宝之前，都叫做邪，邪则不正，就是没有走到佛法的三宝门中来啊，都走的不是正路，还不是正路，都叫做邪。没有皈依三宝之前，所作所为通通都是属于世俗的不正的啊，这个方法，所以就称它为邪。对三宝来说，那叫做邪。现在啊，把这个世俗过去一向不懂佛法的那种的邪念，把它舍掉了，回复到啊佛法的正念里面来，所以就说把这个邪，世俗的邪翻掉了啊，去向到佛法的正道来，所以叫做翻邪三皈。那么这种翻邪三皈啊，这个意思就是好啊，平常所讲的两句话，过去不懂佛法，一向都是背觉合尘，背离了佛的大觉，去向于世间的五欲六尘，那叫做背觉合尘，与世间的尘劳相合，而跟佛的大觉相违背，所以叫做背觉合尘，那是都是邪，所以叫做邪。没有皈依三宝之前都是这样的，现在发心皈依三宝，既然皈依三宝了，那翻过来，翻过来，翻过来就成为啊背尘合觉，把世间的尘劳尘累通通把它舍掉了，背去了，背弃世间的尘劳啊，反过来就归向于佛法啊，就与佛法的正觉的门路相合，那就叫做背尘合觉，与尘劳为悲了，去向于佛的大觉，志向于佛的大觉，与大觉相合了，那就去向于觉悟之路，那就是正道，就正道，所以叫做背尘合觉。现在翻邪三皈就是背尘合觉的第一步，背尘合觉的第一步，刚刚背离尘劳，与佛的大觉相合啊，刚刚走进第一步来，这个叫做翻邪三皈啊。凡是第一次皈依三宝的，不叫做翻邪三皈，也就是单三皈，还没有受戒，只是三皈而已。